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动物证券袁宇。那么今天呢，请我的同事袁玉轩再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雪花燃气的深度研究。你除了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公司出了这个股权激励方案，有可以看到对无论是对收入的目标啊，还是对利润的这个目标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引之外啊，其实这家公司我们的推荐其实是一个连续线性的推荐。那么我在这边呢，先讲一下对于雪花燃气观点上的一些重要的更新啊，然后再请我同事详细讲一下公司的情况。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先给雪花燃气定一个位，它是个上游气源，它做的事情呢，我们认为从商业模式的本质上就是一个有气资源的开发。那么它跟中石油的差别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它所开发的这个品种啊叫做深层煤层气，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战略矿产，近期的政策也一直都在持续的鼓励深层煤层气的开发，而上游公司所处的区块也是在深层煤层气分处上产的核心区块。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的这个产业商业模式和产业链的位置明确清楚了之后，再看一下它的估值和增速啊，这家公司呢，就是在不考虑价格气价上涨的情形之下，盈利预期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股权激励目标已经给出指引了，打底26年是4.5亿，27年呢是6.3亿哈，那么对应的估值27年呢差不多是13倍左右，跟中石油这个11倍左右的估值比呢，其实是小有溢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增速，就是不仅仅是27年啊，而是27年再往后的可预期的增速，根据公司的在手储量来看，我们判断有大几十，45%-50%左右的连续增速。所以从远期的增长潜力和估值水平来看的话，这家公司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中石油的估值，但是高速的增长，价值的空间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在远期达到整个矿区当前储量报告所支撑的剂量，比如说以20到25亿方去测的话，我们认为以20到25亿方去测的一个不考虑气价上涨的对应的 PE 水平，这个利润大概是在就是9亿左右，然后 PE 水平呢在10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以下其实是非常低估的，因为这个利润是一个不含涨价的利润，是一个周期低点的利润啊，10倍都不到。然后再看一下价格弹性，目前如果按照当前的涨价弹性来看的话，涨价已经带来的年化50%左右的业绩弹性了，详细数据我同事后面会说。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第一，深层煤层气是战略矿产，政策支持；第二，公司掌握的核心区块目前来看气量正在大增，所以业绩大增，现在是中石油的估值40%-50%左右的快速的中期可见增长。然后第三呢，就是涨价弹性又有50%，也就是说价格弹性目前来看有50%，同时呢就是气量放量带来的降本和增长弹性也有年化大概40%左右，但估值水平呢完全没有反映，无论是优质的矿产地位啊，还是超高速的增长，完全没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昨天这个股权激励方案呢，更多的是把公司这2年的这个业绩情况给明确了，但事实上按照就是矿区的储量和远期的潜力来看的话呢，可能在27年之后仍然有非常可观的增长潜力。最后一点也是最最值得重视的，就是无论是从涨价弹性还是从这几年的放量来看呢，可能还不足以充分的去定位雪华燃气的价值空间。因为我们可以从细节上面看到，雪华所处在这个区块是在国内核心的中石油大级区块周边的，它仅仅开发了目前面积的1/5哦，未来的潜力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至少从面积上面来看仍然有4倍的量是没有被勘探开发出来的。所以这家公司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区块的一个就是可见的比如说盈利逻辑，而是从远期来看还有很多的可能性。那么下面呢，我就先分享这么多啊。下面呢，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同事任轩来给大家做详细分享。另外就是我们团队前期重点推荐的优口生物油的朗坤、山高，还有就是龙净环保这些核心的标的呢，目前来看都处在估值的洼地上。那么除了手滑之外呢，龙净的估值水平在近段时间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回升，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动物证券环保团队的其他的研究。好的，易轩，时间交给你。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人晚上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在这个更新汇报一下那个手环燃气的一个情况。其实公司的话，核心逻辑其实也非常简单啊，就是公司的话是聚焦中国这个生成煤分气开发的这么一个上游气源的一个公司。然后公司的话会随着整个生成煤分气开发，不管是这个规模的提升、效率的提升，那整体气量的话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增长的通道当中。那同时随着这个气量的增长啊，公司整体这么一个成本也会进入到一个降本的一个通道。所以对公司来说的话，它是拥有这个生成煤分气开发核心技术，叠加生成煤分气优质气源的这么一个上游气源公司。那现在是进入到了这个气量释放以及说成本下行的一个阶段。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如果再叠加考虑到对于整个天然气供需格局以及说整个天然气价的一个判断的话，那么认为就考虑这个气价的上涨，我们也可以在公司的这个利润端直接体现为这个比较良好的这个业绩弹性。因为公司为上游气源开发公司嘛，就基本上这个涨的部分都是公司的这个额外的一个收益，所以这块的话呢也是非常具备这个气价上涨过程中的这么一个弹性。那当前来看的话，考虑这个气量的增长，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就是非常的低估，那考虑价格的弹性的话也会有进一步的增量，所以说是我们现在这个重点推荐的一个方向。那具体展开的话呢，今天路演也是分成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的话呢，会跟各位投资人这边更新一下公司近期，包括说行业近期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重点的这么一个信息跟进展。第二块的话呢，我们会就公司这么一个增产上量以及说成本下行通道去做一个详细的展开。第三部分呢，我们会对公司整体这么一个随气价上涨可能会带来的一个业绩弹性去做一个量化的一个测算。那首先的话，我们来汇报一下行业近期的一个情况啊。那第一个的话，肯定是从整个行业整体价格的角度上来看因为可能从这个市场关注度来看的话大家可能更多的这个都会从整个这个天然气行业或者说从这个天然气价格这个角度出发去关注到比如说我们天然气这么一个赛道。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个最新可能国内的气价的话是到差不多接近4块钱，这边指的是国内这个 LNG 的这么一个价格。那这个价格的话呢，其实相较于这个就是2月27号就整个这个美伊打仗的话，其实上涨的幅度呢是60%以上。那这个水平同比去年这么一个时间点的话呢，也是同比上涨了差不多3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一轮这个美伊冲突，那虽然可能现在整个海峡通行，然后战争烈度的这个边际的这个提升或者放缓啊，可能也不是现在市场大家交易最重要的一个点，但是我们确确实实也看到了，就因为这个问题啊，就出现了整个国内天然气价格的一个上涨。那我们如果是从整个这个供给结构上来看，那从这个供给侧，那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这波影响的不光光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这个通行量的一个下降，那更多的呢其实也是由整个卡塔尔相关这么一个 LNG 产能的一个受损。那这个的话，其实卡塔尔的产能是在三月中下旬的时候被这个导弹袭击，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其实这部分的产能大概是影响了卡塔尔全国产能的差不多17%，那这部分产能呢是占到全球 LNG 贸易量的3%。那因为它不是一个受到这个通行这个封锁影响的这么一个产能的一个受阻，它更多是在供给侧直接就被摁掉了。那在这块我们来看的话，正常这个 LNG 产线可能恢复的话，可能是3年以上的一个恢复周期吧。那如果说我们静态去看，不考虑比如说随着气价上涨，我们进一步去激发，比如说卡塔尔更多的新建产能，比如说北美的产能，包括说可能像澳大利亚、非洲的一些产能的话，那如果只是从静态来看的话，那整体供给侧其实是受到压缩的，而且短期可能在3年之内并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恢复。那这三个点的贸易量的供给侧的受损的话，我们觉得会把整个全球气价中枢相对往上抬。然后从消费端来看的话呢，因为今年其实整体这个欧洲包括说亚洲对于天然气的一个消费其实是比较纠结的，因为这里边叠加了这个相对成本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情况吧，可能或多或少对这个需求端其实会有一些压制。但如果说我们从库存角度上来看的话，那整个这个欧洲的库存现在还是处在一个过去可能4到5年里边同样时间点比较低的一个区间。 那我们考虑到可能进强正常进入这个补库阶段的话，基本上差不多90月份吧。那就我们随着可能90月份可能逐步去运到冬季完成90%库存补充的这么一个目标的话，那其实从这个表观消费量上来看，天然气呢也将逐步进入到整个消费的一个旺季。那我们认为就是供给侧现在看下去，就可能短期的话就看这个海峡是否能快速进一步恢复通航，但是从这个核心产能角度上来看的话，确实是受损了。消费侧的话呢，其实今年打仗的这个烈度比较高的时间点，其实是在天然气消费的一个淡季。那如果说考虑到进入到这个补库，或者说进入到冬季的这么一个相对偏旺季的话，就整个消费量其实肯定也是这个环比，包括说我们从同比角度上看的话，我们觉得是有很大的机会是可以往上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有两个重要的一个落点。第一个呢就是气价。可能确实中枢可能是比之前要更高的，那当然这个里面不是考虑边际啊，更多是考虑中枢。那中枢的抬高对于我们整个上游气源公司来说的话，其实会有一个长期业绩中枢的一个抬升。那这个呢无关于气量，是关于长期价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随着这个外部的这个形势的这么一个进一步的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这个平稳可预期吧。那么就是国内这一块这个能源自主可控这块的逻辑，我们觉得会进一步的加强。那紧接着去看啊，就在今年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所以7月1号，就今年7月份的第一天，其实国家能源局是召开了一个关于深层煤层气，就关于咱们这个煤层气里边现在这个比较重点需要开发1500米以深的深层煤层气的勘探，就单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那在这个会议上面的话呢，首先是明确定义了深层煤层气，因为在此之前的话，其关于煤层气，就关于咱们这个1500米以深的煤层气的话，其实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叫法啊，包括说煤岩气啊，包括说可能其他的一些称谓。那现在在7月1号国家能源局这个会上是明确定义了深层煤，深层煤层气定义之后，不管是之后用于咱们这个能源局统计局的一个统计，还是用于比如说相关政策的一些推动啊，包括说可能一些相关补贴的一些支撑的话，那这块的明确就更明确了，就我们开的是深层煤层气。那另外呢，在这个会上是明确提到了，在今后的一段时期，煤层气是我们整个国内自产天然气增储上产的这么一个主攻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就这块的话呢，也是进一步去支撑了，或者说进一步去加强了对于咱们这个煤层气，尤其是咱们这个新技术方向深层煤层气这一块，国家层面的这么一个支撑力度。那么如果是从这个政策脉络，从7月1号作为一个起点，再往后去做梳理的话，那在7月27号，其实就是本周一，那国家能源局呢又印发了这个鄂东，就是咱们这个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增储上产2026到2030年的这么一个行动方案。那这个行动方案呢，其实从量的角度上来看，整个2025年整个鄂东煤层气的产量大概在60亿方，那中国2025年整个煤层气的产量大概是在差不多150到180亿方，所以说鄂东其实是国内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煤层气的一个产区。那这60亿方的这么一个2025年的一个量，在咱们这个行动方案当中是要求到这个2030年，整个鄂东的煤层气产量要达到180亿方。那现在从60到180的话，这其实是一个3倍的这么一个提升。那同时呢，在文件里面提到啊，就是这180亿方的产量里边，深层煤层气要达到160亿方以上。那其实是鄂东未来这个180亿方里边接近90%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是沿着这个能源局或者说从中央层面上这个政策的一个脉络去推动的话，那一方面是进一步去定义了深层煤层气啊，同时呢也是马上可能是3周之后吧，就出台了这种可能针对某一个区块进一步去增产上量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政策，而且明确提到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深层煤，所以我们认为啊，就整个国产气自主可控、能源自主可控，以及说能源自主可控里边深层煤这么一个方向的这么一个相关政策力度啊，其实是有在持续加强的，有进一步的明确的。当然我们这边做个补充啊，就是华燃气的区块就位于咱们这个鄂东地区，它是属于中石油大级区块的这么一个片区，所以我们认为这块的话也是标的的这个相关资产是聚焦在了现在可能增产这个最核心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这个呢是行业可能从政策层面上的这个第二个事儿。第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公司其实在昨天的话是进一步发了这个2026年的这么一个股权激励计划。那在这么一个股权激励计划的话，我们快速过一下啊。就首先的话呢，就是受益价格是这个9.87块， 那在当前位置上看的话，觉得是一个还是非常有性价比，或者说大家可能这个确实能挣钱的这么一个价格。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就这次里边覆盖的这么一个核心员工啊，包括这个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然后副总经理、董秘，然后以及说其他的一些这种核心骨干的这些核心员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已经是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覆盖。然后公司的话，其实一直有在做这个激励啊，就比如说24年做了24年、25年的激励，然后25年做了25、26年的激励，然后26年呢又做了26到27年的激励，所以公司层面的激励啊，其实一直是比较给力的。然后这次激励的话呢，是考核营收或者净利润，它是二选一。那如果是从这个边际变化上来看啊，就是在24年跟25年做的激励里边，它都只考核营收，就公司都只考核营收啊，没有考核净利润。那我们认为，这次新增净利润的考核呢，其实也是公司对于整个公司，因为其实公司去年是实现了一个相较于2024年的一个扭亏嘛，就扭亏之后啊，对于公司这个利润端或者最终产生效益这个环节，其实信心是有进一步的加强的。那另外呢，如果是从营收这个口径上来看，那营收的口径是可比的嘛，就是2026年考核2026年这么一个营收目标和2025年股权激励考核的2026年的营收目标的话。26年最新一期的股权激励对于营收目标的这么一个考核，其实同比是增加差不多，或者相较于2025年那个水平是多了3亿。那这里边的话，其实如果是从上修角度上来看的话，那确实也是上修了对于考核目标的一个要求吧。那我们认为这块的话呢，也是体现了就是公司对于咱们这个体现了公司对于咱们这个叫就这个量这一块的这么一个，或对于利润和收入端这块的一个信心啊。所以这块呢，是我们今天录影的第一个部分啊，就是梳理可能近期和这个水化燃烟气啊，包括说生成煤分期这一块相关的一些产业变化，以及说公司层面上的一些变化。那今天录影汇报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更新一下，就是从量的角度上来看，从整个生成煤分期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看好就是公司整体量的节奏啊，以及说这个成本下行的这么一个空间。那首先从量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从国家层面上其实已经给规划了，就比如说鄂东地区的话，整个煤田企是会有比较大的发展，对吧？从60亿方这个干到180亿方啊，这是能源局直接相关的一些文件。那回到公司来说的话呢，公司2025年整个天然气的产量是9.3亿方，那这里边的话呢，其实是相较于2024年的产量是提升了98%，那基本是翻倍的。那这里边我们研究下来的话，这里边能够在25年实现气量的翻倍啊，其实有很大部分的原因啊，是来自于咱们这个生成煤等气井的这么一个发力。因为公司区块的话是既包含了生成煤，然后也包含了制煤气。那其实生成煤的话是从2025年开始才在整个气量端去实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贡献。因为再往之前的话，可能公司气量更多的反映是区块里的这个制煤气。那如果说我们对24年再往前去复盘的话，其实从2021年以来，整个公司如果是只是以净利器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气量是承压的。那这个呢，也可以解释啊，就是可能公司2021年以来的话，整个利润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因为作为一个气源开发公司，尤其作为一个这种非常规气开发的公司的话，那你的气量的增长，其实是整个公司报表质量提升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那如果说我气量下滑的话，那不管是对于一些这个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就是平台或者说就是集团层面的一些这种固定的费用跟成本，这块的话可能摊销压力就会比较大。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的气量下滑，因为我其实每年是需要对这个，咱们是需要对这个叫。就是新产，就是新井去做投资，才能带来新的增量嘛。那如果说当年投资下去之后，我的气量依然没有增长的话呢，其实是反映了咱们新井的投资效率其实是在边际下降的。所以这个呢，也非常影响到公司长期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气量其实是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上游开发公司，或者作为咱们这种比较稀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气源供，就气田运营商的话，是最核心的一个点。那我们认为现在在2025年是通过这个生成煤分期这么一个新的技术，或者说这么一个新的方向吧，那是实现了整个气量同比的翻倍。那同时的话呢，成本的话也是从这个之前的可能1.8块一方气，然后下降到了差不多1.4块一方气，那这个成本下行也是非常的效益非常的强。那我们觉得在当前位置来看的话，首先的话呢，我们认为整个生成煤分期是具备这个长期成长的这么一个潜力的。那主要也是基于政策抱负，基于公司去年这块体现出来的这个气量的一个爆发力。 第二的话呢，我们也确实有了解到，就整个深层煤炭机开采的一个技术啊，在“四五”期间也是实现了这个可能从零到一的突破，就是进一步成熟规模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可以非常期待整个深层煤炭的技术在“十五”期间啊进一步延续和做推广。那在气量增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按照就是可能测算每年多差不多50到60口井的话，大概对应每年的气量增长应该在差不多3亿方。那这里边是隐含的，就是我的新井的效率是可以的，就是我打下去是有气的。那这个是反映了深层煤炭气的禀赋跟这个开采的技术。那如果按照每年3亿方的气量增长的话，那对应我整个气量端的这么一个增速啊，大概是在差不多25到30。那这块增速的话，还是我觉得是属于这个比较有性价比或者有吸引力的。那如果是每年都是3亿方的话，26年的气量应该我们测算是在差不多12亿方。27年的话大概在15亿方，28年的话呢大概在差不多17到18亿方，这是一个气量的增长。那同时的话呢，根据我们也是研究了相关文献的话，可以看到现在可能在这个鄂东地区的一些这种深层煤炭气井，然后一方气的这么一个折旧，就比如说基本上我们现在投一口井可能在差不多2900万、3000万，然后这口井的全生命周期的气量可能是在差不多5000到6000万方这么一个区间。那这样算下的话，基本上我单井的这么一个折旧是在差不多一方气在5毛到5毛5这么一个区间吧。那如果是这么一个折旧水平的话，相较于这个2025年公司单口井的折旧的话，是有一个显著的下行的。那我们觉得在这个新井的这个维持这么一个投资效率啊，叠加就是新井在我整个气田里边贡献气量的占比的持续的提升，那我们认为公司在这块的折旧其实是可以进一步下降的。那折旧的下降，可能叠加比如说其他一些生产成本的一下行，主要跑于这个规模效应。那我觉得这几年的话，可能公司的单发器成本是有一个每年差不多1毛钱的一个下降空间。那比如说是在去年1块的基础之上啊，逐步是往这个1块钱去走，往1块钱每方去走。那我们认为，当公司具备一定体量，并且把成本做到可能1块钱每方去左右之后，那其实它已经非常接近于正规常规气田这一块的这么一个成本水平了。那整个深层煤炭气或者对于手化来说的话，在中国天然气供气里边是非常具备这个竞争力的。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认为是从成本跟这个气量角度啊去做一个第二个部分的汇报。那第三个部分，我们再回到这个价格啊。就是因为公司作为上游核心气源，成本端的话，其实主要跟自己的这个开发进度跟开发效率相关嘛，跟气量的这个爬坡相关。而价格这一块呢，基本上是以这种现货管道气的一个形式对外进行销售所以说如果看到比如说国内 LNG 价的一个上涨，那国内 LNG 价格的上涨，它的这个原材料其实就来自于比如说液化咱们这个现货的这个管道气嘛。那其实这里边也体现出了，其实咱们在这个现货管道气这个环节的价格其实有是在上行的。那基于我们模型的测算啊，就是在这个综合售价，就是含税每提升1毛钱一方的话，在我业绩端的弹性应该是在差不多16%的一个业绩弹性。因为每年的这个气量基数不一样，所以可能在不同的这么一个假设之下的话，可能绝对金额会有区别，但从这个比例上来看的话，大概会有一个差不多16%的这么一个弹性。然后我们现在做盈利预测的话，如果说不考虑价格的上涨，就按照刚刚可能跟各位投资人汇报的一个气量爬坡的一个增速以及说这个成本可能考虑到每年因为这个新井折旧的下降带来综合成本的一下行的话，那我们测算公司26到28年的净利润分别是3.8个亿、6个亿跟8个亿。那这里边只考虑了量增跟相对成本的一个下行。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那单方气每上涨1毛钱会带来差不多16%的一个业绩弹性。如果是以今年为例的话，我们按大数4个亿去算的话，那每上涨1毛钱，按照16%的弹性去算基本是差不多6000多万的规模净利润增量。那这块的话，我们觉得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气价上来看的话，如果只是看 LNG 价格的话，同比去年是涨了1块钱，那这是10个1毛钱。但对公司来说的话，它肯定不是全部按照这个价格去销售的，就这里边肯定有客户的一个结构包括说这里边既有一部分是可能卖给这个周边液化厂的，也有是作为这个可能公司四川当地城市燃气公司的一些这种气源的一个补充，作为这种优质气源的一个补充以及说可能通过这个西东输管线往这个山西及外省去做销售这么一个形式。那我们认为不管怎么样，它就是能够受益到整个价格上行的一个弹性的。那我们最终的一个价格，我们会在这个月度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跟踪。那如果各位投资人对这块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随时保持一个可能更高频的一个交流。 对，然后那最后看估值的话呢，其实，在当前位置的话，其实不考虑价格的上涨啊，对应可能明年是在差不多这个14倍，对应后年2028年大概是在对应不到10倍。那如果考虑价格上行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对整个这个估值可能会更有性价比啊。当然这里边的话是考虑的就是长期价格中枢的上行啊，就这是考虑到整个中国核心资产性资源价值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的话，我们认为作为可能很大概率成为中国未来资产天然气里边增速最快、最具备潜力的一个企业的话，那整体估值也是有进一步可以抬升的空间的，而不是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就是跟着这个特别周期的那种去看吧，就因为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量其实还是在一个最具备成长性的这么一个这个上游气源供给的这么一个赛道。所以以上的话呢是关于这个气价这一块，包括说我们刚刚可能也提了一下盈利预测这块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话呢，路演主要就是汇报了可能近期的一些产业进展、公司进展啊，以及说公司核心逻辑里边放量、成本的一个节奏啊，以及说在短期可能考虑气价中枢上行，或者说短期可能气价有进一步可能跳涨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啊，公司业绩弹性的一个测算。那也是非常感谢啊各位投资人今天晚上时间接入到我们静文财经的会议。那之后的话，关于这个首滑啊，关于天然气啊，包括说关于整个环保公用事业相关有任何关注的问题，也是欢迎随时联系我们东吴环保公用团队。那以上的话呢是今天路演的全部内容，再次给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